使徒行传六章七至十五节，神的道传开了，在耶路撒冷门徒人数大大增加，有很多祭司也信从了真理真道。斯提凡满有恩惠能力，在民间施行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几个称为自由人会堂的人，就是从古利奈和亚历山泰来的人，另外还有基利加人和亚西亚人，他们出面与斯提凡辩论，但斯提凡靠着圣灵和智慧说话，他们就抵挡不住。于是他们唆使众人说，我们听过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又煽动民众、长老、经学家，这些人就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议会，并且造了假的证供，说这人不断抨击圣地和律法。我们听他说过，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地方，改变摩西传给我们的规例。当时坐在公议会里的人都注视他，见他的面貌像天使一样。请大家把教会圣经翻到884页，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至八章四节。你们这景象刚硬、心和耳都未受割礼的人呐、啊，你们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先怎样，你们也怎样。有哪一个先知，你们的祖先不迫害呢？你们杀了那些预先宣告那义者要来的人，现在又把那义者出卖了、杀害了。你们领受了由天使传达的律法，却不遵守。众人听了这些话，心中非常恼怒，就向着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着天，看见神的荣耀，并且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看哪，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掩着耳朵一起向他冲过去，把他推出城外，用石头打他。那些证人把自己的衣服放在一个名叫扫罗的青年人脚前，他们用石头打斯提凡的时候，他呼求说，主耶稣啊，求你接收我的灵魂，然后跪下来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斯提凡被害，扫罗也欣然同意。从那天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迫害，除了使徒以外，所有的人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有些虔诚的人安葬了斯提凡，为他大大悲痛一番。扫罗却残害教会，主家进去，连男带女拉去坐监。那些分散的人经过各地传扬福音真道。
大家好，很高兴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我们每年这个时候常常会有新人在我们当中，特别期待来认识你们。那么今天正式聚会完了之后，我们会有机会挪移到另一个教堂，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喝茶彼此认识。如果你们在线上看直播，可能无法跟你们喝茶，但是希望如果你们刚来到伦敦，正在了解一下伦敦的讲普通话的聚会，希望你下周可以赶过来啊、我们很期待，我们等你们，很希望我们可以有机会认识你们。其实今天有许多核心的福音家的弟兄姐妹不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刚从外地回来，有一个退休会，他们舍不得离开，因为有很好吃的中午午餐，所以他们还在那边。但是下周，反正这周三，如果你在 Silence， 你可以到时候再见到他们。其实如果你们是新来的，我们特别希望彼此认识，因为教会就是人。那么今天我们平时聚会的不同的环节的顺序稍微不一样，所以今天讲到分组讨论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机会稍微认识我们福音家其中的两位核心的弟兄姐妹，然后会有一些祷告的时间。那么刚才 Tom 已经带领我们做个祷告，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希望大家还打开圣经的启示录第六到八章，然后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也可以帮我们一起去听神的话语。要么是你刚到伦敦作为基督徒，然后刚到了校园或者是办公室，或者是你已经在伦敦很多年，我们是不是都思考下面的这个问题，怎能坚持下去，就是怎能继续不妥协，一直站立的稳， 那么将来很有可能咱们一些人会因为信仰的原因受迫害受苦。反正一些人早就已经开始面对如此的迫害，可惜到时候当我们开始为基督受苦，很有可能我们一些人会跌倒。这是不足为奇的，不是因为我是先知，我住这儿啊，这里的人可能会有人跌倒，而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讲的话。你记得没有撒种的比喻，他是不是说到这一点，他说有一些人听了我的话就立刻怀着喜乐的心，可是里面没有根而不能持久，一旦为我受患难或逼迫，他们立刻就放弃。好多国家的基督徒正在为基督受苦，因为他们坚定不移，他们不愿意否认耶稣，他们就没有升迁加薪的机会。他们孩子上学遇到麻烦，他们亲戚会遭到牵连，他们护照被没收，甚至他们被拘留监禁。那么当基督徒所遭受的逼迫越来越强烈，然后当教会已经看到教会所导致的后果，也就是说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没有为基督受苦，但是他们知道他们里面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被迫害，怎能鼓励教会坚持不懈坚守阵地？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我一点没有尴尬说到基督徒受苦，因为我们特别希望你们自己将来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不要骗你们，很有可能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你的生命并没有变得很顺利。很多人追求基督像啊，我追求一种力量可以让我的生命有一种平安很顺利。我会让你失望，基督信仰有可能会让你的一生变得更加不顺利，但是是会有喜乐，但不一定有顺利。那么好多基督徒正在遭受受不了的痛苦，但也有许多弟兄姐妹并没有亲自的经历逼迫，但他们的环境越来越紧，大家正在讨论啊，将来会怎么样。我的一些朋友就这样，他们现在还没有自己亲自的得到任何什么问题，但是他们听说将来会越来越麻烦。那我想问，怎能鼓励教会不要动摇，不要灰心丧气？怎能鼓励教会不惜代价的愿意坚持为基督做见证？那么感谢主，圣经很多不同的经文对症下药，包括使徒行传，莫想这卷书肯定能帮助受苦的基督徒更加确信一切所发生的正在按照神的计划进行。耶稣基督，我们最近几周已经思考到这一点，耶稣基督已经不在这里没错，但这并不意味着神抛弃了他的救赎计划。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被提升了，他正在天上统管。那么通过重新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神正在实现他祝福世界的大计划，让万民认识独一无二的真神。所以一章八节，两周之前我们考虑的那句经文，这是通过教会的见证来实现的，对不对？通过教会的见证。那么上周我们重新回到使徒行传的故事里，接下来几个月份我们会常常注意福音的扩展， 我们会注意福音的扩展的确是按照一章八节的路线图。那么上周我们也开始集中在下面的问题，其实单张上也有我把这个问题写在最下面。什么问题呢？初代教会怎样把福音带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那么作者路加让我们关注斯提凡，你记得没有？斯提凡刚才姐妹读的经文让我们重新回到斯提凡这个人，是不是教会第一个殉道者？那么刚才读的时候是不是特别鲜血淋漓？你看了58节没有？七章58节，七章58节，他们把斯蒂凡推出城外，用石头打他，用石头打他。有没有人曾经被 stoned？不是那种 stone， 就是被石头打的，看见没有？上周我们也看到为什么他们这样对待他。其实这只是个开始，你看八章第一节，从那天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迫害。然后八章第三节，压迫者闯进各家各户，这不只是斯蒂凡，无论男女。都拿去关进监狱。很有意思，特别强调不只是男的也是女的。今天我们发现神如何用逼迫来实现他的美意。我们会思考为什么基督徒的迫害一点没有拦阻福音的扩展，一点没有挡住福音的传开。实际上痛苦是能面对的，痛苦是不奇怪的，痛苦是有成果的。三个方面，那我们先看大纲第一点，为基督受苦是能面对的，是能面对的。我来读一下六章第十节，六章第十节，但斯蒂凡靠着圣灵和智慧说话，他们就抵挡不住。斯蒂凡这个弟兄你记得没有？他是谁？他不是使徒，他怎么那么有底气的来回答他们的控告呢？怎么那么有智慧？他没有受过什么神学培训，他没有作为教会的 associate 等等，他怎么那么知道怎么回答这些控告呢？六章八节一直到八章四节是蛮长的一段经文，上周我们已经考虑过斯蒂凡讲话的内容，他怎么那么清楚地回答他们一切的控告呢？他讲的神学非常有针对性，他怎么会呢？反正我们知道他讲的非常不受欢迎，对不对？是对他们很直接的一个挑战，很冒犯。你记得没有？他说旧的体系已经被废止了，圣殿名存实亡，耶路撒冷现在不在神的计划的中心，圣殿从来只是一个影子，预表耶稣要实现的一切。那么罪得赦免能和神交通的渠道现在来自于定死复活的耶稣基督，不在圣殿里，而在于已经被提升的曾经为我们定死复活的耶稣基督。那么想象一下，斯蒂凡多么大的胆量，这样说的如此的直接。我们呢？如果是我们，怎能才是？我们可能只是暗示一下，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相信，我们相信主流不接受的东西，或者是不正直不正确的东西，我们心里开始很紧张，是不是？我们会觉得哎呀，对方会觉得啊，你这个基督徒怎么会是，真是不像话，胡说八道。我们还是很紧张，对不对？那么也许自己还没有因为信仰的原因受过苦，当然英国现在政府对我们 比较接受，将来不一定。也许我们担心个人不行，肯定受不了，要是将来要申辩自己，一定很惭愧，不会跟斯蒂凡这样，不可能跟他一样大胆的为基督耶稣做见证。那么若自己受苦，也许你觉得不像斯蒂凡，你不知道该讲什么，到时候肯定说不起来。那再看一下第十节，六章十节，斯蒂凡之所以能站在最厉害的那群人，是因为他被圣灵充满。那么到了节段的结尾，七章的五十五节，我们再次看到他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确信为基督受苦是能面对的，是能面对的。为什么呢？福音书所记载的承诺你还记得没有？耶稣说，当他们把你们带到会堂，我带到统治者和掌权者面前的时候，不要忧虑，不要忧虑怎样申辩或说什么，因为就在那个时候圣灵会教导你们该说的话。这是路加福音写的。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确信逼迫不会拦阻福音的扩展，圣灵的充满能使基督徒继续为基督做见证。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你已经被圣灵充满，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到时候你可以放心，他会让我们知道怎样去为基督做见证，我们可以放胆的不妥协站立的稳。那么为基督受苦是能面对的，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他绝不会抛弃我们，耶稣在天上作王。但同时呢，逼迫是可以面对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对的是完全可以预测的。我们到了大纲第二点，为基督受苦是不奇怪的。现在让我们集中在七章五十一到五十三节。五十二节，你看哪一个先知他们的祖先不逼迫呢？也就是说斯蒂凡跟他们讲话说，你想一想，你们所珍惜的这个摩西的经文和旧约的经文，我们的先知呢，以色列的先知过去他们是怎样呢？他们被怎样被接待的呢？你想一想，他们控告斯蒂凡针对摩西亵渎神，但按道理在摩西的时代，你看七章三十五节，以色列人就拒绝了摩西，他们当时对摩西说什么呢？谁立了你做领袖和审判官呢？或者你看七章三十九节，他们的祖先不肯听从摩西。那么多么讽刺的是，在初代教会的时代，以色列的领袖们，他们正在用一样的态度对待神的仆人，用同样的方式来迫害斯蒂凡。你想想，熟悉旧约经文的弟兄姐妹，要么是以赛亚、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或多或少一样，都是面对以色列人强烈的迫害，甚至殉道而死。逼迫神的子民是不奇怪的，毕竟如此的对待出自于他们对神的反抗。你看第五十一节，他们顽固不化，他们也就是这些领袖们，他们夸自己是神的子民，但从他们的行为我们可以弄清他们的心是败坏的。他们总是抗拒圣灵，不用说，对神抗拒最极致的体现就是他们如此的对待耶稣基督。你看五十二节，斯蒂凡提到那义者，就是安置诗篇二篇，让我们想起他们如同那些抗拒神的列国，那他们就跟抗拒神的列国一模一样， 他们这样的对待神的仆人，对待神的儿子，那这是一清二楚，就体现出他们跟神的仇敌一样。福音之家确信为基督受苦是不奇怪的，是完全可以预测的。他们也是这样用暴力对待耶稣，出卖他，杀害他。引用耶稣的话，你记得没有？约翰福音他说，没有一个奴仆大过他的主人，他们既然逼迫了我，也会逼迫你们。福音家要是将来面对迫害，或者也许你在听录音，现在正在经历逼迫，不要感到奇怪，好像发生了奇怪的事。继续默想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的子民在他的痛苦，在他的苦难，他的苦难上有份。那么做耶稣的门徒，我们跟从一位受苦的君王，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是不是很美？我们跟从的是谁呢？是奴仆君王。好像斯蒂凡很清楚，他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所以七章五十八到六十节，你注意到没有？路加是不是特意让我们留意斯蒂凡被迫害怎样体现出耶稣受苦的那个时刻？你看第五十八节，他们把他推出城外。耶稣也是不是在城外被杀死？斯蒂凡最后的话呢？是不是呼应奴仆君王所说的第五十九节？主耶稣啊，求你接受我的灵。然后第六十节，主啊，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是不是熟悉耳听？跟从耶稣，付出代价是不奇怪的。毕竟我们跟从一位受苦的君王，这并不是说做起来容易，但是是不奇怪。八章二节很清楚，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你看弟兄姐妹为斯蒂凡大大悲痛一番，将来如果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殉道而死，肯定我们不会说啊，没问题，挺好，我们都跟从耶稣，肯定很痛苦，但是是不奇怪的。那么前几个月查但以理书的时候，我劝勉大家养成一个习惯，什么习惯你记得吗？为世界各地正在受逼迫的信徒们祷告。那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开始表现出如此的爱？如果将来我们受逼迫，如果我们知道别的国家的基督徒正在为我们祷告，我们会很高兴吗？那肯定的，因为这是多么大的对我们的一种爱。我们都是一家人，那我们有没有关心我们世界各地正在受逼迫的基督徒，为他们祷告？那其实不单单我们可以求神安慰那些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为他们的家人祷告，包括他们团契的没有受迫害的弟兄姐妹，求神让他们确信为基督受苦是不奇怪的。其实不单我们可以求神安慰背着自己十字架讨神喜悦，并且我们可以求神让他们确信为基督受苦是有成果的，为基督受苦是有成果的。我们到了大纲最后一点，确信为基督受苦是有成果的。在聚会的开头，我们朗读了约翰福音十二章，你记得没有？耶稣说他将要受苦是有成果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对不对？如果死了，那结出许多果实来。那么初代教会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别忘了这两周我们提的关键问题，怎样把福音带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你看八章一节，从那天起，让我们一起读八章一节，从那天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迫害， 除了使徒以外，所有的人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你想想，斯蒂凡他是开拓者，后来无数的弟兄姐妹殉道而死，他是第一个。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句话你可能听说过，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越多人殉道，教会成长越蓬勃。那么英国先进教会的情况可以说是恰恰相反，圣公会的领袖们都不愿意受迫害，他们不敢说一些冒犯社会的话，他们没有被逼迫，那教会怎么样呢？正在衰退，好像不同宗派都花时间考虑世俗的管理资讯，参考组织变革的政策，怎样让我们的教会开始有多一些人，因为说实话下一代可能就没有人，现在都是一些老大娘。圣经给另外一个途径，神自己扩展的策略是什么呢？逼迫。我来读一下第四节，八章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经过各地传扬福音正道。这是不是神一如既往的招牌动作？如同除掉耶稣的宗教领袖们，实际上行了神旨意所预定要成就的一切，神再次用他们的邪恶来实现他的美意。那么上周我们所考虑的跟今天的原则有密切的关系，同在和痛苦，神的同在，信徒的痛苦。别忘了他们对斯蒂凡的控告，说耶稣要毁灭圣殿，那么圣殿的体系作为当时宗教领袖们的偶像。那么之所以斯蒂凡殉道而死，是因为他宣扬神开创了新的时代，换句话说，耶路撒冷现在不再是计划的中心。但其实有更深的联系，正因为神的子民被迫害，他们就被分散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对不对？神的计划是不变的，他想把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必充满全地，好像重水遮盖海洋一样。那么以色列国原来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使命，让全世界来明白耶和华是独一真神，他是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但他们失败了，他们没有彰显出神圣洁的样子。如果是我们民族一样，我们都失败了。现在与神交往的渠道，罪得赦免的地方，不在于以色列耶路撒冷圣殿的系统，我们只观看耶稣就可以。那么上周我用下面一句话来描述耶稣所开创的新的时代，我说基督徒做两条腿的圣殿，基督徒做两条腿的圣殿，也就是说神已经离开了圣殿，现在他浇灌在信徒里面，斯蒂凡所受的苦点燃了火花。八章一节，从那天起教会大受迫害，所以除了使徒以外，所有的人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也就是说福音扩展按照路线图路途上下一个大站。八章四节，两条腿的圣殿被分散到整个地区宣扬福音的真道，这是不是福音扩展很有效的策划？不然的话大家都愿意留在耶路撒冷。那么开始下结论之前，留意路加所记载的另外一个线索， 使我们能确信为基督受苦是有成果的。在场的人，包括哪一位关键人物，你注意到没有？在场的人，7:58，煽动者的名叫扫罗。然后你看8:1，作者路加特别想让我们留意这一点，他也就是这个扫罗这个人，他赞同如此的逼迫，甚至3，扫罗残害教会。那么过几个礼拜，我们会发现神如何把这个人侧翻过来，侧那个扫罗亲眼见过斯蒂凡体现出耶稣受苦的样子。那么将来扫罗改了名字，改到什么呢？使徒保罗，对。所以如果作为使徒，这说明他亲自的见过耶稣受苦，保罗可以做目击证人，借着斯蒂凡的殉道而死，他见到耶稣受苦，他曾经看过受苦的耶稣基督。那么借着他为基督所做的见证，福音怎样扩展呢？往下读，希望接下来几周，其实如果你们是亲爱的 Houston 的弟兄，也很高兴你们会回到马太福音，我很期待过几个礼拜也加入你们的聚会，跟你们讲马太福音。其实马太福音也有同样的一些应用，关于做见证，然后把福音传到列国。如果感兴趣，你们也可以继续往下读使徒行传。福音家，我们怎能坚持下去呢？怎能不妥协，一直站立的稳呢？将来很有可能我们会因为信仰的原因受苦。弟兄姐妹，我最近几个礼拜默想这边，我个人很受鼓励，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得到这个鼓励，但希望继续往下，你可以继续默想。许多福音界的老朋友们不在我们当中，他们在另一个国家，环境感觉越来越压抑，以后怎么办呢？原来相对自由，现在呢？要是大家都认，会不会扼杀教会？我希望大家不会认，但如果大家因为受不了认，福音的扩展会不会受限制呢？让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让他们确信为基督受苦是能面对的，不用认，是能面对的，是不奇怪的，其实是有成果的。我想应用 John Stott 施多德在他《使徒行传》参考书说的很鼓舞人的话，总结这段经文。他说，迫害教会的所有行动都有魔鬼操纵，但这一次魔鬼高估了自己，他攻击的结果刚好与他预期的相反，他不但没有扼杀福音，反而迫害使福音传播得更快，风势加强了火焰。我特喜欢这句话，风盛，那风势加强了火焰。从圣经一开始读到约瑟，你记得没有，有下面一句话，从前他们有意要害我，但神在其中有他的美意，为要成就今日这样的结果，使许多人得以存活。感谢主，他的交派动作，世界的独裁者，他们可能不听我们的讲道，但如果他们听我们的讲道，我希望他们来思考这个问题，他们什么时候才学会历史的功课，逼迫基督徒不能消灭教会，逼迫的结果会适得其反。当然咱们不要过分天真，撒种的比喻，耶稣说没有根的不会持久，一旦为他受患难或逼迫，他们立刻就放弃。可惜说不定一些人会跌倒，所以福音之家，当然咱们值得注重抓根在神的话语里，然后当我们抓根在神的话语里，我们的信心会得到坚定，我们能确信为基督受苦是能面对的， 是不奇怪的，是有成果的。福音的扩展不会被拦阻，甚至逼迫本身很有可能会把福音的扩展加速前进。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感谢主，感谢你让我们不会过分天真，让我们知道为基督做见证很有可能会付出各种的代价，但谢谢你今天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得到鼓励，看到迫害是能面对的，是不奇怪的，是有成果的。感谢你，奉主名求，阿门。